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身，也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并且升天，他你也应许说你必会再来，为我们心存这样子的盼望，心存这样敬畏的心，来到奉你的名相聚。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晚间依然能够有机会能够奉你的名相聚，能够得蒙你的连续蒙你的恩惠，做我们 随时的帮助。唯愿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愿主你的恩典，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众人，好叫我们在 你的里面去歌颂去赞美你，好叫我们敬拜我们的赞美蒙你所喜悦，好叫我们所听的话语能够被你的灵所感动，能够激励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奔走这义路。也愿主你恩加添讲员，好叫他所分享的，好叫温兵弟兄所分享的，能够成为我们彼此的造就。孩子如此感恩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很感恩我们今天晚上还有这么美好的机会，我们来一同的思想谨守警醒。以西结书的33章第一节到20节，我们上周思想到当感恩，感恩是因为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这个国是不能震动的国，感恩要警醒感恩，万物的结局近，我们要谨慎持守，在黑夜危险的中间做守望者。守望者需要谨守警醒。在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认清神指明个人与团体和个别的责任是什么。在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要了解以西结。以西结是先知，我们之前在读列王记，列王记给我们看见有40多个王，其中北国有9个王朝19个王，南国有1个王朝20个王。在这些诸王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以色列国的兴和衰。兴只有100多年，衰经历了好几百年。以西结做先知，就是最后的这些的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让以西结有2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重要的信息就记在以西结书的1章到32章。33章开始是一个新的段落，是先知以正面的来论述以色列的复兴。好，我们首先要知道那个背景，这段圣经的背景，那就是以西结领受了神的使命，宣告以色列要灭亡，犹大要被掳，耶路撒冷会被毁坏毁灭。当他发出这些的信息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警醒，没有领受，而我们看见北国真的被亚述所灭，而耶路撒冷正面临着危机，被巴比伦围攻。而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以西结，他要以西结发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以色列要复兴，南国要被掳70年， 之后要复兴。而以赛亚书33章就是这个新段落的开始，也是后面要发表预言的一个引言，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34章到37章是讲到将来的应许，他用非常秀丽的诗来道出。所以你注意到了，34章是牧人的诗章，35章、36章是以东的哀歌，37章是山谷的巨响，复活的景象，震动大地。这些重要的信息，神交付以赛亚来发表。而当时候以色列民，他们的状况是北国被灭，南国被掳，耶路撒冷被毁。在那个时候，神向以西结说话，他要我们知道守望者的职责是什么，每个人的责任范围是什么。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前面九节是告诉我们守望者的职责，第十节到二十节是守望者的号声，或者说是信息，两个很重要的内容，要帮助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认知他们的状况，预备来领受后面神的应许。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把前面的信息和后面的信息来讲论，今天我们是读33章1节到20节。在你这里我们注意到谨守警醒，先知他是受托为守望者，他大声的直呼以色列人要悔改，他不仅是对全国整体的人民，他也是对每一个个人，他受命担任守望者，这不是第一次。在第三章他已经受命，他是那个先知，他是那个守望者，他已经发表了、吹响了第一次的角声，只不过百姓没有正确的回应。那现在要吹响，再次吹响那个号声。在这里神让我们看见，再次的看见每个人的责任是怎样的责任。而这个时候那个情况跟之前是不同的，当时候北国南国虽然艰难还是好好的，但现在呢，北国已经被灭了，南国以耶路撒冷危在旦夕，岌岌可危，这城就要沦陷了，他们正在那个紧张的关头。所以先知再次被任命的时候，他肩是负着重任，而民在这个时候要清醒。那到底他们醒过来了吗？而这个信息对我们是尤为重要。今天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经历很相像，而我们真的醒过来了吗？有谨慎持守吗？我们来看，我们求圣灵带领我，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来认知我们今天 帮友的跟随是什么。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说，神是说话的神。他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首先给我们看见，神使刀剑临到，也就是国发生了征战。那国要做什么？那国的责任是怎样呢？那国的民要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这是他们要做的，这是这个整体要做的事情，应该有的反应。选立一人为守望，这是国要做的事情。是的，守望者的建立。在旧约，守望者的形象有两种，一个是在战争的中间，战争爆发的中间，在危急的时候，他要站在高台远望，要警醒等候，要发觉敌人的动静，要大声的直呼，让百姓清楚敌情是怎样，告诫他们危险来到，叫人不单止逃避危险，还要怎样应付征战，不单止防守，还要攻打，要回头。所以守望者是要看城外，要看城里，给及时的信息，应付危急的时期。神要守望者，国在战争的时候需要守望者，其实每个时代都需要守望者，国如此，教会也是如此，需要守望者。在面临危险的时候需要守望者，守望者在非战争的时期，可以说在平时，在圣地，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上，其实每晚祭司要做守望的工作。在漫漫的长夜，极尽的漆黑，按着班次站在锡安山上守望，在那里等候天亮，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睡得最沉最沉的时候，守望着更需要警醒，手持号角，挺胸昂首，聚精会神，面向东方，等候那个曙光的出现，吹号叫醒整个耶路撒冷的居民，要怎么样？要来到圣殿献上早祭，这是最重要的敬拜、礼拜、警醒的感恩，这也是教会应该做的守望工作。我们今天在属灵的山上，要向人宣告黎明的来临，黑夜在黑夜中守望。所以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非战争时期，需要守望，需要有守望者。今天我们看见了吗？选立守望教会，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平常的时期还是非常的时期，都需要守望着，这是团体的责任。这里说这个守望者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脚声不受警戒的， 刀剑若要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头上。他听见脚声不受禁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是受禁戒，便是救自己的性命。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二个的责任，守望者的责任。他要将信息，危急的信息，以吹号的方式来警告众人，普遍的吹角，这是他的责任。如果他不吹，那罪就在他身上，他要唤起，这是守望者的责任，吹角警戒众人，守望者的责任。四节到五节给我们看见民众的责任，守望者的功能是有效的，他吹角是提醒，守望者没有力量阻止刀剑的来临。当人听见脚声的时候，人可以防范，人可以逃避，人可以保存生命。如果不受禁戒，那就是他自己承担那个结果，这是众民的责任，是个人的责任范围，在这里就清楚了。国的责任，守望者的责任，民众的责任，每个人自己有自己的责任范围，个人所做的，他得到必得的报应。这也就是后面前面17章19节所说的，7章4节给我们看见的，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每个人，你为你所做的负责任。在这里神跟我们交代清楚，我们有守望者吗？你有尽守望者的责任吗？你有听到守望者的叫声而醒悟了吗？第7节到第9节，在这里神再次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立你做守望的人。在这里再次强调，以西结应当成为民众中忠心的传讲神信息的先知，来警戒民众转离罪，接受神的救恩。这是神立他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上面给我们看见，你们中间要选立，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为以色列家选立以西结做守望者，以西结再次受命作为守望者。那守望者要怎样呢？守望者第一要的是听神口中的话，第二要的是替神警戒他们，谨守警醒。什么是谨守警醒？既然是守望者，那你就要听，你是百姓的眼睛，所以当人睡觉的时候，守望的人是不能睡觉的。如果别人睡觉你也睡觉，那敌人来了怎么办？你是眼睛，你要代替众人警醒，你要站在高地上四面的观望，你要随时警醒，你作为众人的眼睛，你要留心听，不单只是听风声，听敌人的动静， 你更要听神他的口中的话。到底在这个事情里面，神他的心意是怎样的？你不单是看敌人的动作，你要有从神那个作为来看，所以你要听，你要有敏锐的耳朵，你要有明亮的眼睛，谨守谨行，不是随你的自己的想法，是冷静的，不是冲动的，是明智的，这是谨守。必我警戒他们，你不单只要听我口中的话，还要替我警戒他们。守望的人是代替神发言的，他做神的口，替神来敬告会众，所以要谨慎谨守。你的话不是随意讲，不是跟别人的口讲的，不是道听途说的。神怎么看这件事情？神要你怎么发表，你就按神要你发表的来发表，不是你兴趣要讲的，乃是神要你讲的。这是守望的，谨守。守望的人看见危险来临的时候，他就要吹角，让大家听见，警醒戒备。这个角声，那就是神的道，今天我们所传的，要吹起属灵的角声，让人警醒，不再睡梦之中。到底我们被警惕了吗？但是很可能我们听着听着我们听腻了，偶尔听到警报声我们有感觉，但是听多了人就很容易麻木了，不觉得那是警告。我记得小时候，我所住的地方离火车站很近，经常会听到火车的鸣笛，白天晚上都会有，不小就这样听，所以慢慢的就不觉得那个鸣笛有什么的响声呢？很多时候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吹号的时候，每个星期都听了，我们就不觉得那有警惕了，就主怜悯我们。记得有一个老姊妹，她也是住在铁路边，我们住在铁路边的人经常会走铁路，走着走着，后面火车来了，鸣笛了，也没感觉了。很多人就这样算命。记得那个老姊妹，她也是这样走着走着，耳朵听见，但是呢，没有引起注意。而且感谢主，她的心里面突然的一个警觉，她就跑离了那个轨道，后面火车就过了。是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着讲着，我们已经讲习惯了，听着听着我们也听习惯了，那么可能我们就不再谨守，也不再警醒了。但是你要注意到，神是要我们不要沉睡的。在这里再次提醒，要敬戒，希望我们的耳朵保持着敏锐，心保持着清明。守望的人是为主，代表主站在那里，来替主敬告劝悔众人。你要知道，这不是 平常的。这是主的警告，是主的劝诲，要看清楚，不可以当平常。这里说替我，注意，神在现今的社会，现今的教会里面，他要兴起，兴起所望之，负起这个前瞻的、引导的、责备的任务。这些的人，他宣讲从神来的话，当然不可以添加，也不可以减少。神立以西结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可能在我们信徒当中，我们心里面会产生疑问：神要我们做谁的守望者呢？我们要向谁做见证？我们要觐见谁呢？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社群，这个责任重大。所以神要兴起你，在片区里，在教会里，在小组里做守望。神要兴起你，在社区里，在单位里，在学校里，在家庭里做守望的。如果我们不忠心的完成这个责任，那么我们会伤害我们的灵魂，我们也会亏负这个人，他的血债要在你的身上，小心。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在教会里神立守望者，在小组里团契里神立守望者，在家庭里神立守望者。你的责任范围在哪里？你要清楚，你是民众，你是教会里面的肢体，你要学习听，你是有生命、有真理、有道的人，你在这个社会里面，你要谨守警醒。在这里我们看见个人的责任、团体的责任而个别的责任互相有关系的，一个个人的会影响整个团体，这个团体会涉及到很多的个人，互为影响。你要做守望，你要懂得受警告，就是帮助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后面的一段，就是守望者的号声了。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已失。”你以西结若不开口敬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中，我却要向你讨他壮命的罪。倘若你警告敬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那人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这里呢，给我们看见神一方面拔刀要准备击杀罪人，施暴除恶；另一方面呢，他设立了守望的人，使刀剑无效，杀不到这个人。原因是什么？就是后面讲的，他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你所行的道而活。这就是神的恩慈。所以神对以西结说，让他知道他的责任，特别注意到他的责任， 当先知以西结站在被掳的人的中间，他特别的责任就是肯定他们存活，不是只宣判他们死亡。所以在这里把希望的声音使人知道他们仍有生机，神继续向他们施恩，他们需要悔改归正，他们可以存活，而先知也可以保存自己的性命。这是神的心意，神给人机会。而以西结就好像耶利米一样，吹响了这个号角，进阶百姓。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你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这两节是针对以色列家的。神不期望恶人灭亡，他们是愚民，在主前的587年接后余生的百姓，他们消极，他们哀叹，他们感觉到失望，他们知道自己罪恶深重，他们不能担负那个负荷，所以他们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压在我们身上。他看见了亚述把以色列灭了，他们以前认为说，我们是有神的，我们是有律法，我们是有特权的，神不会把我们交出去的。但是现在他们看见了，他们感觉到罪恶深重了，他们绝望了，他们说怎能存活呢？他们的骄傲不复存在了，他们连求生的意志也消失了，他们自知自己的罪，这个罪是无法解脱的，而消灭是唯一的结局。神不需要定他们的罪，也无需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在公义的神的面前，除了认罪，除了承认自己的罪恶过犯，就站立不住，在公义的神的面前站立不住。他们沮丧，他们绝望。而在这里，神让以西结发出号声，神给的答案是什么？你要对以色列家说，说什么？要悔改，就是最坏最坏的罪人也有盼望，唯一的盼望就是离开罪恶。当以色列民埋怨神，埋怨神不公平，那是神提醒他们要认罪，要远离罪，悔改回转归向神，何必灭亡？不要在宿命的中间，认为自己陷在罪恶当中。是神不喜悦人犯罪，但是神给罪人有悔改的机会。神不喜悦恶人死，神要他们悔改，不要灰心，不要绝望。你的罪虽如朱红，那还有机会成为雪白。悔改，悔改神就赦免，神要每个人归向他，神要每个人着眼在现在未来，不是看过去， 过去你有再多的罪，你要看现在有救恩，你要看将来神还给你恩典，要领受，要跟随。在我们失败的时候，神要我们回头，神愿意赦免。这是以赛亚吹响的号角，让当时的民听清楚了，谨守警醒，不要停在过去，要珍惜今天。十二节到二十节是第二个信息，第二个信息就是在他们当中有另外一群人，那群人他们认为说，我们的祖宗是有功德的，是有义的，是行善的，他们积下来的功德可以抵消他们的恶行。在这里神要以西结吹响那个号角，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一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一人的义，他们的义，在你犯罪的时候不能救你。你的祖宗有多少义都好，他不能救你。你妈妈、你爸爸、你爷爷，他们多敬虔，不能救你。惧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颠倒。你犯罪，现在转离了，就不会颠倒。所以，趁着今天，一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罪。那你昨天是义，今天犯罪，你不能因为今天，昨天是义，今天犯罪就抵消了，没有，没有这样的。我对燕说，我必定，你必定存活。怎样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而作孽，他所行的义就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所以过去的义、过去的恶都不会能够影响今天。你要活在今天，在今天你转回，你面向神的恩典，一切都是新的。用新约的话来，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再者，我对恶人说，他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神喜悦人生活在圣洁里，你今天生活在圣洁里面，回转生活在圣洁里面，这是重要的。义不是一劳永逸的，犯罪之日义就不能将功赎罪了，恶也不是永远，只要他回转离开恶行就不致灭亡。这是真正的悔改，完全的改变，这就是神的恩典的来到，这是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最后我们看见，神是公平的，神报是公义的。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不是主的道不公平，是他们的道不公平。一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的孽，就必因此死亡。那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这人还能说主的道不公平？主的道公平。以色列家呀，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 神是审判每个人，每个人为自己承担责任。神是公平的，公义的，每个人的责任，他给你的职分，你负你的责任就对了。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人，他谨守警醒持守着，他能够让大家警，大家警戒起来，在这里让当代的人看见，正视珍惜当下，然后来承接神给的应许。虽然现在北国被灭了，南国被掳了，耶路撒冷被毁，但是还有福星，你要听到，你要警醒，你要谨守，还有机会。神的公义和赦免，是的，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他们都做了守望者。耶稣这位人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也是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在世界充满无边的黑暗的时候，在人类感觉到极度的痛苦的中间，在以色列被异族统治，没有自由，在极度困难，社会没有安宁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沿途都是强盗、危险，在人类没有盼望的时候，在苦难的黑夜中，他是希望，他是诚心。神的儿子来到，这是世界的光，光照在世界，但是世人不接受光，他们在罪恶中行，他们拒绝光，他们不要，他们要在黑暗中，所以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从正午到深处，遍地都黑暗。神再次的宣布黑暗的消息，然而主耶稣就是那光，人类的光，他要把罪恶除去，他担负人类罪的重担，所以神掩面不看。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耶稣就死了，埋葬了，在那漆黑的中间，但是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是早晨，那是人类的光明，黎明的光，生命的光，他升到高天，他就是光明之子，他是白昼之子，他要我们走在黑暗中的人得到生命的光。耶稣他就是那守望者，他吹响了这个号筒，救恩的号筒，他还要再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谨守，要警醒，不要在世俗的虚晃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人子，他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他做全世界人类的守望者，他吹响了号筒。朋友你听到了吗？弟兄姊妹，教会，教会需要守望的人，你我应当做守望者，就好像耶稣，好像以西结一样，神在我们的中间，他寻找，寻找守望者，谁是呢？神说，要立你做守望者，你有什么回应？当你面对别人的罪行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挽救的行动，你自己能够在生活当中谨守警醒站稳。让我们细心的听神他慈爱的声音，让我们勇敢的报告他拯救的好声，让我们不宿命不躺平，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活在圣洁的中间，让我们活在他面光之中。我们来祷告。天父把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你唯一的救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认识你是公义的，你是有怜悯，你是慈爱的，在你那里有赦免。你愿我们成为圣洁，活在世界上。主啊，带领我们警醒谨慎的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你的面光之中得以见光。当我们小时分开，愿主耶稣基督恩惠父的平安圣灵感动常与我们同在，用你的真理赎我们的腰，我们仰望你的怜悯，等候你的再来，我们相信你必快来，我们愿意你快来，我们把爱戴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被杀羔羊复活基督，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